所以说，这个政治上我们是没什么政治，包括政治理论，包括政治成熟度，包括因为政治还要一个政治的文化的一个积淀哈。政治文化，全世界最成熟的是哪个国家？是英国人嘛？啊，英国人，你骗不到英国人的选民啊，他们眼睛，英国的选民眼睛很灵的，你政客在说什么，他们一眼能看得很清。政治文化最成熟的是，我们不是政治文化，我们是那种日常的那种深厚的习俗的东西哈，习俗的东西啊。所以说，长城它不是骄傲，所以说我们完全误读了长城。误解了长城的这个符号哈，误解了长城符号。长城它不是骄傲，它是无奈，它是无奈的象征，啊，它是一个防御性的政策啊，它是防御，它不是民族的骄傲，啊，不是民族的骄傲，啊，是这样一个，它是一个空间的划隔隔离，像在一个栅栏一样，啊，栅栏一样，这最原始的，啊，这是原始一种政治行为，哈，政治行为，哈，最原始的一种政治行为。啊，柏林墙那是和我们更近的，你看上面这个。弧形的，啊，弧形的，这是当时这个越墙的那一刻拍下的一个照片，啊，东柏林和西柏林，哈，东柏林和西柏林。那么这我后面为什么还犹太人的墙啊？就是说，在这个就是在文化，这是一个，当然它前面是，长城，当长城你可以说是政治，当然它也是一个军事的哈，军事防御的。柏林墙是和政治有意形态有关系。那么这个犹太区的墙就是文化隔离。同学们，我们其实去读这个威尼斯商人，你们都很熟悉，对吧？我学生时代的时候我还演过威尼斯商人哈。当时我们都把它当成一个什么？当成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喜剧哈，然后哈哈一笑，说那个贪婪的、愚蠢的犹太人哈，对吧？那个夏洛克这个很蠢哈，然后被那个保西亚钻了空子，对吧？那个女律师哈，就让他们笑过了。那这是一面，但是如果你从另一面去，从一个民种族隔离的一个角度去看，其实那是犹太人的悲剧，那是一个悲伤的作品，真的是一个悲伤的作品。同学们想过没有？夏洛克这个老头多可怜呢、啊？他的女儿爱上了异教徒，对吧？还偷了父亲的东西，然后一脚就把老父亲给扔了，然后就毫无愧意的就跟男人就私奔了，对吧？他爱上了一个异教徒的年轻人，基督徒嘛哈，年轻人，他夏洛克真的很可怜哈，夏洛克可怜。然后他进去，他那个大家去看那个你们小读戏剧可能你还感受不了，后来他们拍了很多电影，很多版本啊，我非常赞成经典是可以拍100次都不嫌多的哈，经典是可以不停的拍的。那么有很多版本的，你们只要去看其中一个版本的这个，你就发现他住在犹太人是住在隔离区的啊，他们有他们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圈子，他们不可以和其他人混住的啊，尤其是在那个水城嘛，威尼斯水城，我印象中那部电影我看的是黑白片啊，那边那个夏洛克回家还要坐着船，就是水城坐着船过了一个桥洞，那个桥就有一个封闭的门，这个门一关上，这个门里面的就只全部是他们犹太人，门外面的是基督徒的世界，门里面的是他们的世界，他们必须得这样，他们必须得住那个。但是他们在习俗上，他们自己也认为不愿意和异教徒混杂，他自己也觉得很舒服。但实际上这已经形成了非常严格的一个文化隔离，和实际上最早的种族隔离是从空间开始的，啊，空间开始的。当然是在政府的当时市政管理的这个行政的命令上，也是不允许他们混居的。所以说有时候我们比如说你看你有没有那种直觉，你对空间有没有直觉？如果你到一个城市，哈，你到你这个城市，你觉得这个城市的空间语法它不是那么 clear， 知道吧？对，不是那么 clear， 不是那么非常的清楚。啊，它非常的这个显得交叉杂乱，这个城市一定是自由的，就它的底子，它底色是自由的，啊，底色自由的，啊，底色自由的。比如说，只有像广州这种自由的城市，它才会有城中村这个空间。同学们可能都不知道城中村是什么，啊，城中村就是当时城市改造过程当中以前的本地的这个村落的农民，他们不愿搬，政府拿那边没办法，也不能强行拆迁，他们就住下来了。他们就变成了一个城中的村落，那么这个城中的村落呢，就允许后来他们也不可能种地了，不可能在这个水泥的城之间种，他不是也会种地，然后他们就这个其实就这个城最实际上是这个城市以前的居民嘛，然后他们呢就修很多很多的房子，出租屋 啊，我们称作握手楼。我研究生毕业那会儿还在这种房子里面住过，因为它非常廉价，啊，非常廉价。它形成了这个城中村的概念。啊，广州当时所有的很多文化人、知名的记者、诗人，全部住在那里。然后它的人口流动，哈，它有了这样一块地方，哈，有了这样的地方。你看它的城市空间，可能旁边它不远的地方就是市政府，不远的地方就是法院。但它会有一个这么奇怪的，它这个自发的，它不是由权力自上而下的规划的控制好的一个空间。因为权力是要什么？权力是要 clear 的，比如说清场，我们动不动说清场，对吧？要统一的、干净的、可控制。权力是什么？权谋是什么？比如毛泽东脑子里面肯定每天都在想，我要控制住每一个人，我要对每个东西、地方都有掌控感。那么最最最直接的掌控，我要对任何空间都有掌控感。那么比如说像广州这个城市，它这个城中村，它就在政府的行政规划的这样一个掌控管之外，它自发的形成了一个自由的地带。一块飞地一样的东西啊，它就这个地方真的长出了很多，长出了很多导演、记者、知名学者、诗人都从这里出来，哈、啊，都从这里出来，啊，就在这样一个地方。当然，现在我现在听朋友说，那个地方也现在已经快消失了，不可能存在了哈、啊，不可能存在。当然，它也是什么贩毒啊、犯罪啊，啊，这种就城市的暗流涌动的地方啊，城市暗流涌动的地方。就是这，但是我觉得它不是那么语空间的语法不是那么清晰，它有一种自发性里面，这个城市的底色就是自由的，啊，自由的。如果一个城市的空间它像军营或者是像这个仪仗队一样的，那么整齐划一的，啊，整齐划一的，你就可以可想而知这个地方权力和政府的这个力量是多么强悍，啊，它就变成了肯定是一个由强势政府在治理的城市。啊，一个由强势政府治理的城市，或者一个强势的一个行政力量，认为自己是全能的这样一个空间，它就不可能有任何的文化的生长性，啊，生长性的力量，啊，生长性。其实文化是越放越松，它越有活力，啊，文化是这样一个东西，啊，你越管越死，它越死翘翘，它越苍白，它没有任何活力，啊，没有任何，它就没有生长性了，啊，没有生长性。需要空气、阳光和水就够了嘛？哈，它不需要 clear， 它不需要像清场一样的东西啊，清场一样。那么这是这个我们上了空间的课，你们大概可能就理解。那么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不得不讲的，就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关于我们女人的定义，它是一个空间的定义。同学们知道内子讲什么？内子，现在香港人还在用内子这个词，是什么？外父嘛，对啊，太太啊，内子。为什么叫内子啊？对，看不到的，藏起来的，啊，藏起来，啊，藏起来。如果是西方的这样一个男女的，它是一个 subsystem， 它是一个实体的，它是从一个把一个生理意义哈、啊，生理意义上的一个实体性的实质性的一个区别，它有了男女的概念，啊，男女，女人何为女人，它有一个生物性的一个界定，啊，我们不是啊，我们不是，我们是由形上学的阴和阳。阴和阳这个理路发展下来的形成的男与女的空间治理，才形成女人的内委的这个概念。所以我们长期的这样一个理智啊，我们就去翻我们的理智啊，我们的理，中国的理啊，那本书规定的非常清楚，就是女人的内委，她要修到她多大，她深入，她在内宅，她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空间位置，然后女人迈出她的内委到多少步为止，就不能再走了，都有严格的规定。啊，非常严格啊，非常严格。所以说中国的这样一个性别的概念，它绝对是空间性的，就是说女人把自己认定为就是空间，就是她的命运，就是她就是我本身，我一辈子要承担起来，知道吧？我承担起来。女人之所以为女人，在中国的这样一个文化里面，中国女人是空间概念，啊，是空间概念，它分成了内外。啊，内以外的治理，啊，内以外的治理，内以外的这样一个区别，啊，完全空间化，这非常有意思，这是我们文化的特点。啊，这外国人可能都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女人是空间性，啊，是空间性，因为她的身体和她的这个说她所身处的这个空间，就是她的属性，就是她一生的命运，啊，就是她一生的命运，啊，就是男女之别分而治之，啊，分而治之，就是说这个外。我们的文化就形成了一个，那么你看我们的男女就非常奇怪，你可以把它打个连字符，我们的男女就意味着内外，对吧？意味着内和外，啊，意味着内和外，啊，意味着，好，意味着还同时还有一个延伸，就是隐和显，它作为一种阴的能量，啊，它是被藏匿的，啊，藏匿隐匿的， 在那个意境里面，就是阴是阴的能量，它是大地的，它是承载的，它是内隐的显的，啊，大地的它只有承载的一面，分而治之，啊，分而治之，分而治之，你非常这个语法就非常清楚了，对吧？空间治理，你没有说是男人和小孩分开，对吧？老的和小的，或者是为什么只是男女？啊，男女，我们的所以说，同学们应该就是我们的空间概念，啊，空间概念是这样来的，啊，这样的。非常这个空间治理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条法则，这其他文化里面没有的，啊，其他文化里面没有的，啊，其他文化里面，比如说你说犹太人那个还好想，因为它是少部分人和多部分人，啊，它是不同的一个文化体系嘛，但是我们在我们的整全的一个中华文化的这样一个体系内部，啊，体系内部它的这个治理的语法。最重要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它要从阴阳而来，它要进行男女的这样一个区隔，哈，男女的这样一个区隔，那导致了其实你整个在想我们的道德实践的一个结构，它都是这样一个男女的这样一个区隔支撑起来的。其实君子之道，赵端夫妇嘛，啊，赵端夫妇最早的这个基石，就是从夫和妇开始。实际上我们实际上没有单独的男人和女人的概念啊，同学们要清楚啊，就意思就是说，任何男女就一定是一个。是一个抽象意义上的夫和妇的这样一个答，它是天生的一种伦理关系啊，天生没有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单独的男人和单独的女人的概念啊，它是夫和妇的概念，夫和妇的概念代表着阴和阳，那么夫妇是一生二，二生三，一生最早那个一嘛哈，最早那个形而上的一，甚至是二和就是阴阳就是夫和妇，那么身上这个夫的这个三就形成了一个家嘛，啊，形成了一个家嘛。好，所以说我们的个体的概念是从这里才缺失，我们是没有的，文化里面这个东西没有的嘛，不讲这个的，哈，这个是没有的，到哪里去找？你告诉我，有没有？找不到的，找不到的，在这个一生二，二生三下面，这个夫妇之道，赵端夫，君子之道，赵端夫妇一来就是什么？赵端夫妇最早的那个端呐，啊，赵端端嘛，发端嘛，就是两个，就两个，这两个是有关系的，他们叫夫和妇。知道吧？他们这说不是男人和女人啊，不是男人和女人，没有个体，就是，西方的民族文化和这个文化里面的第一块基石，抽象意义上的个体，我们是缺乏，啊，我们是缺乏。所以说，我们女性关于自由的这样一种练习和自由的这种实践，啊，自由的实践非常非常重要，对推动这种女性的自由实践，对推动这种个体，尤其中国女性的自由实践，对推动这种。个体文化的建设，个体文化的生长，啊，非常非常重要啊，非常非常重要。啊，你看哈，这个 ugly， 然后这个就 beautiful， 啊，香港人非常强的殖民心态，这也很奇怪哈。其实你说，比如说认同吧，认同哈，你说台湾也很奇怪，台湾比如说日治时期50年，他慢慢觉得都快成为日本人了，对吧哈？他们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日本的台湾的更早的老年人讲日语。然后他们的牛肉面，台湾的牛肉面很好吃，不是中国式的，它是日本的做法，他们那个牛肉面哈，就是他们也不知道他们该是什么人哈，后来国民党来了，对吧哈，后来然后又是本土的，那香港依然，香港更不用说了哈，香港慢慢的被英国统治，英国治下，他觉得自己非常香港，啊，香港的，然后1997年收回来哈，然后 ugly 啊，变成 ugly， 为什么很丑？然后好，他这样，他同时，人要找自我认同，实际上不是说，有时候人的这个表达，就是说主体性的表达非常重要，尤其他在他越是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他越需要寻找一个他者的概念来反衬我是谁。像上海人实际上他的这种主体性和自我认同的这个内容是缺失的，他只能从反面去寻找来加强和认同自己。香港人依然如此哈，你看啊，你看他们怎么看日本呢？可以多次都不厌的，去多次都不会讨厌的国家，可以多次都不厌的国家，可以多次都不厌啊，就是说很好，很喜欢购物嘛 ，shopping 嘛哈，日本哈，这个叫什么？没吃的国家，没有吃的，北朝鲜饿肚子嘛。然后南韩整容哈，然后我们这一块就是大闸蟹龙井哈，龙井，然后这个中心的阿姨就老大了，
啊，黑社会老大了，在这里啊。然后外围来看，三聚氰胺不要讲了哈，然后羊肉串骚乱哈，神秘喇嘛，然后地震豆腐渣工程，啊，好多小贼在这里哈，在这里东莞嘛，色情之都哈，色情之都。从前我是老大，现在花得起钱的都讲普通话。那真是，我去香港那真是啊，尤其在那种品牌店里面，全是那种，尤其东北的，嗓门特大哈。小姐来三个宝，就是一串串买的，像买白菜一样哈。香港人实际上的确和香港人打交道，他们对当然对内陆了解很少，这是也是有原因的哈，因为本来接触很少，他们对世界的也是，就是说他那种，就是说他香港文化他也非常非常盘驳杂，这也是我喜欢他的地方哈，喜欢他的地方。好，一方面就是说他在这个城市管理和他的软件儿。和他的在专业化领域里面，他非常 international， 他真的叫 international， 非常非常专业，都是国际一流的。比如他的公关呐、啊，就比如说你看，包括我们接触比较多的高校啊，还包括上次他们那个海港城组织了一个女作家的一个活动哈、啊，他们那个 PR 就做得非常非常的精细，就是完全是国际化的那种公关的服务，接待我们什么的。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又非常非常的，就是他那个那这是我们叫做阳的一方面哈，阳气的一方面，他又非常非常本土的一方面，就他的师奶和他的市民意识里面有，就家里面要一定要供着什么啊，对佛啊，就是那个对招财呀，然后瘟神呀，就这样的啊，就这样的一些东西，就特别信这些，哈、啊，就是说就是他们的这个你比如说你从张柏芝身上你就看得出来嘛。啊，张柏芝身上就张柏芝身上有非常非常就是说就很土的，就是那种广东人的那种生活理念哈、啊，那个就是这种包括对自我的认识啊、认知啊、哈、啊、认知啊。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非常国际化大师，哎，这恰恰是也是我喜欢香港的地方啊。他不是那么的单一性哈、啊，他不是那么的单一性。比如说他们的这个生活理想啊，还有他们的。日常的交往啊，人的什么呀啊，又非常非常的广东话哈、啊，又非常非常广东话，然后还有对事物的评判呢 啊，包括是比如说最清楚你是对你的这个幸福呀、快乐呀啊这样一些东西的理解啊，理解非常非常市民化，就他们的这样一种最底层人的这样一种生活的一种态度哈、啊，生活的一种态度。还有一点，香港是没有知识分子阶层哈、啊，香港分得很清楚，它只有富人和穷人，啊，它这个城市的结构非常，它没有知识阶层啊，没有知识，啊，只有有钱人和穷人这两样啊，社会层次很单一哈、啊，社会层次很单一。实际上，这个图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就是和空间相关的，因为我受空间位置，因为我受我自己站位的限制。我导致了就是说我对他人的误解，我对他者的误解，但是同时我必须需要这样一个带有深度误解性的他者反过来什么来形成我的自我认同哈，形成我，要不我知道我怎么知道我是谁啊，啊，那意思就是说上面的这一切上面形成的这样一个直观的单一的这样印象对他者的认同，好，但是反过来是投射到我之所以成为一个香港人，因为我不是那些东西，知道这个意思吗？啊，我不是你，啪啪啪啪，这五颜六色的这个，反正我们不是那个，啊，我不是那个。我之所以我是乡下人，我之所以我是上海人，是因为我不是乡下人，啊，所以我不是什么，对吧？来反射，来通过一个否定的一个陈述，来反过来达成一种自我认同，啊，自我认同。就是越有自我骄傲感和优越感和满足感，目光越狭隘的这样一种认同方式，最我们从空间的角度来分析，哈，就像最致命的这样一个限制是在于它空间站位的一个限制，哈，如果你永远定在香港那个点，你永远定在叫上海这个点，你永远是一种狭小的，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地方主义的态度，对吧？哈，地方主义的一种视角，哈，一种眼光，哈，是这样，就是这也是我们自己要警惕的。啊，有警惕。那实际上内部还，香港内部当然还可以无限分呢，对吧？还分旺角啊，还分好几块，它港岛啊，这样散好几块的。 那么上海我们知道更要分得很清楚，它有在租界。那么上海在上海内部，他们又形成了一个分歧，对吧？他们住在租界的才叫就其实民国时候租界区域里面，他们才叫上海人。啊，上次有一个上海人居然给那个住在新庄的朋友说，你周末进城来玩。啊，就是你知道他又是另外一个空间的划分概念，因为他家住淮海路，住在淮海路的上海人告诉住在新庄的上海人说，你周末进城来玩，把香啊，就周末进城来玩是什么意思？你就清楚了吧，是吧？他内部他又有一个空间的一个划分，这是住淮海路的上海人和住新庄的上海人啊，住新庄的上海人的区别，这是无限可分的啊，无限可分。所以说，你说所谓的人民族认同，对吧？所谓的地方认同，当我们都在骂河南人的时候，啊，河南人哈，河南人的段子很多，同学们知道吗？对吧？哈，为什么这个就董存瑞那个故事，对吧？哈，他的战友告诉他这个你把那个炸药拖上去啊，我给你贴了双面胶，你赶紧跑啊！但后来甩不掉了，因为他两边都贴了胶哈。两边听他讲，人家说这个谁？那个战友是河南人哈，那个战友是河南人，没有任何，我们班的河南同学不要有任何，因为我们在批判这种思维的方式，对吧？哈，就这种地方主义。当我们在批判河南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后好像有段时间我们很喜欢用什么北京人呐、上海人呐、哈、河南人啊，就是因为这个地域的这样一个空间的这样一个差异哈，现在做一些。就进行了一些很无谓的这样一种文化那种争论哈，文化争论很无聊哈，很无聊这个标准。那么这个空间的内在逻辑哈，内在逻辑，但实际上牵涉到一个自我认同啊，自我的这样一个中心化啊，中心化。不是说了，刚才讲我们真正的现代性经验，其实自我是漂移的啊，是漂移的，你不要那么真的那么以为你怎么样，你是个人物哈、啊，你说啊我是个精英哈 啊我是一个什么权威哈、啊，然后先知哈、啊，像余秋雨那样哈、啊，哇这个的五千年的文明哈、啊，怎么飘着小雨哈、啊，然后又流泪哈、啊，就是这样啊，所以说为什么大家会反感的啊，反正这个装神弄鬼哈、啊，因为现代性经验已经不是这样啊，我们要认识的要做一个清醒的理性的现实主义者，现代主义者。啊，就现代性人格的人哈、啊，他应该是一种自嘲的、反讽的一种自省的一种精神啊，自省的一种精神哈、啊。包括这个，刚才讲的由空间而来的这种自我的骄傲和自我的自大，这种眼光是多么可笑，哈、啊，这种眼光多么可笑。所以说，他就牵涉到是一种，他越是这种虚化的、被现代性经验所浸染的，越是自我的虚化，他越要想抓住我是谁这样一个东西，所以导致了这种。有误解，对他者的误解而来的这种误差，深度误差哈、啊，深度误差。本来用一个错误的对他者的认识来证明自己的主体性哈、啊，这种方法肯定是不成立的哈、啊，肯定不成立。他者化哈、啊，他者化，在空间意义上他者化。东方主义遥远，你看这两个，这是一个殖民主义的，这后殖民主义的一个东西方的这样一个区别哈、啊，东西方的区别。他用这个空间的概念。来掩盖这种实现的概念，最后他通过比如说东方永远是落后的，西方是进步的，对吧？进步和落后实际上是一个时间的概念，然后他用一个空间形象来表达，好，用一个空间形象来表达。好，如果单纯的如果没有进步和落后的这个概念，我们用一个空间意义上的概念，好，用空间用新的一种文化研究的眼光来看的话，它是同时并立的而存在的空间，我们只能从这个空间文化进入，先抛开这个时间维度，用一种空间的眼光进入这个文化空间，去了解东方文化本身是什么啊，它并不存在一个进步和落后的问题啊。所以说在早期，尤其像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小说里面，一想到这个东方，因为它也是一个空间站位，你知道这个文化殖民的，它也是它的站位在哪里啊？就像香港人，他永远站位在他这个小小的这个点，那么他比如说这个东方主义的这个站位在哪里啊？在西方，对，哪个西方？欧洲嘛，实际上这是欧洲中心主义嘛，对吧？我们没必要用中东近东这个概念嘛，我们干嘛要用中东近东这个概念呢？远东这个概念呢？对啊，印度，对啊，我们哪儿近哪儿远呢、啊？对吧？那近些稀土啊，对啊，对吧？它叫稀土嘛。好，我们干嘛还要用中东和近东这个概念，远东这个概念呢？ 是不是？他完全是，就是说他这个站位，他是在一个欧洲人的这样一个位置上的站位，然后所有的东方，然后想象的所有的东方啊，都是摇，你看十九世纪小说里面，对吧？哈，都是感性的、色情的、堕落的、堕落的哈，这个非理性的、感性的哈，这样一个，他也这样二元思维的这样一个文化对立的这样一个文化清单哈，文化清单哈。那么实际上他们在西方文化里面，女人也是画在右边，画在东方的这一栏的啊，非理性的、堕落的哈，包是欲望的化身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在这边啊，在这边。那么这个同学们就是东方主义，东方主义它是一个空间站位所形成的这样一个误读。这个误读正如刚才我给你们分析的香港人对他以北的这样一个区域的这样一种误解一样的哈，这样一种误解。但是这不是误解，这些事情的确也发生过，但是他把它带成是全部啊，当全部啊，全部啊，你说四川怎么可能等于地震的全部呢？啊，全部。那么这是一点哈，这一点还有这个后来，所以说后殖民的观念就是说取消这种对立的原则哈，对立的原则。我像那个，这是从这个印度哈，印度的学术界所形成的一种后殖民的一个观点哈，跟好你殖民，然后我反抗哈，这正好是不是就是强化了这样一个殖民者的这样一个形象哈，强化了这样一个殖民形象。如果是一个正反，一个正反，一个就是两个，就是一个你越是对抗哈，你越是对抗，就越是证明了他这种殖民的这样一种主导性和侵略性，你反而证明了他们，对吧？你说，就这是黑格尔的那个经济现象学的那个辩证法嘛？主奴的关系怎么形成嘛？对吧？主奴关系，你越是这个奴隶越是抗击，然后越反证出主人的力量嘛？啊，后殖民的就觉得它变成一个游，逃离和这个逃逸和这个游戏的这样一种方式，啊，所以说后殖民的概念是我是印度人，但可以，我可以假装，我可以扮演成一个英国人，这样就可以消解你，知道吧？我可以在礼仪上，在文化上，我戴上你的英国文化面具，然后我去和你打交道，我可能比你更像一个英国人的时候，我可能真正的这种抵抗效应，比那种表面的这个文化的对峙和文化的冲突，可能更有力量哈，可能更有。这是后殖民文化和这个印度文化，包括现在这个学术界所形成的什么亚洲思维呀，什么去主体性抗争啊，这些相关哈。所谓的主体性抗争，就是我要有一个站位，我只在我的位置上去看所有的一切。那么，比如说我站在一个被殖民、被压迫者的位置上，我看一切，我看的东西是有限的，知道吧？是有限的。这样子，我如果消解我自己的主体性，我变成一个幽灵化的一个状态，我游移在各个点上，我是不是可以看到更多？我会发现的更多，它就大概是这个理论上这个意思。当然，这个理论比较复杂哈，特别感兴趣可以去找一些相关的后殖民主义，还包括女性主义的理论来看一下哈。这后殖民主义，这你记住一点，它就是一个面具化的一个游戏的状态，哈，游戏的状态。为什么要游戏的状态？就是为了避免我们把自己固着在一点上的这种中心主义的眼光。当你在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眼光的时候，你不可能用同样的中国中心的眼光去和他对抗，这样没意思。实际上你们是一样的，知道吧？实际上你们共享着同一种中心的逻辑。啊，你只有放弃这种完全的自我的中心化和固着的这样一种主体化、主体性的这样一种态度，啊，你才可以变得轻易，啊，你才可以在各个点上，你才可以逃逸出来，成为一个像那个城市空间界的那个幽灵漫步者的角色。也许可以发现更多。